上一周我们交通了马太福音23章，我自己的感觉就好像爬山一样，那哪知道24章、25章的山更高，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。那因为这两章是说到啊主的救恩呢、在将来的事，所以啊这个无论在感觉上呢，在领会上呢，历世历代的解经学者的发表上啊都有很大的出入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总得学习主的话永远不废去。好，主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们愿意忠心照着主的话来领会。好，所以早晨啊就是一个交通给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领会到哪里，求主啊再用我们一生的岁月啊来教导我们这件事。那我觉得主也很有带领，你知道在前一段时间呢、特别就是这一周、很多的人说到、世界的末日，对不对、应该就说到12月21号嘛、感谢主也过去了、那我们都还在这里，在主的怜悯中、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好像主啊带领我们来读这两章啊，这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啊，就结束在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好，那当然主在中间的经节说得更清楚，好，天上的使者不知道，连人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好，所以历世历代都有人来预言，历世历代都有人来推测，那在我们的领会上，在我们的认定上，我们还得回到主的话上，因为主的话说得太清楚了。好，那好，那在24章的起头就是我们把经节也放在那里。好，他就说到啊，他的背景是、主耶稣出了圣殿，好，然后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车毁了。那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按着时代的背景，当时的圣殿还在重建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圣殿已经在了，但是、还在重建的过程中。好，所以啊，你就知道啊，当然就的外面来说啊，圣殿已经相当宏伟了。所以当门徒们他们走出圣殿的时候啊，他们才会有这个感觉。那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的感觉，就告诉他们说，将来在这里的石头上没有一块要留下来的。那当然这句话在主后啊就应验，但是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发生，好，只是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件事情就应验。所以等到圣殿整个结束，到提多来毁灭圣殿的时候啊，根据圣经学者来看也只有6年的时间，所以他整个完成呢、大概主后64年，提多来毁灭的时候大概主后70年，所以真正整个圣殿的完成呢、大概就6年的时间。好，那我自己读到这里就觉得，如果我们对旧约一点的熟悉啊，你就知道啊，圣殿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换句话讲啊，从旧约从创世纪一开始，主在地上就要得着一个民族，对不对？所以才有呼召亚伯拉罕的开始嘛。所以得着一个民族之后啊，他就要来得着一块地，那在地上啊就有一个敬拜的中心，这就是所谓的建殿。当然有了殿之后就有国度，所以整个旧约就围绕这个中心思想。那你想想看，按理来说啊，什么都可以毁灭，圣殿绝对不会毁灭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前面这个简单的一个历史告诉你，你就知道圣殿在整个旧约里或者在神的心意里啊，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。所以大卫才会有这样的心意嘛，他要为神来建殿嘛、当然他预备了材料，但是建殿的完成在所罗门身上。好，那当殿一这个完成了，第一次完成的时候，那个荣耀那个充满在其中是不得了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就着神的心意来说啊，我不敢说完成啊，在旧约里面，但至少达到一种程度的彰显，就是从呼召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啊，一直到地上有一个地方是让神和人 都可以得着满足。哎呀，那很奇特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竟然可以告诉门徒说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。怎么会这么一个最满足他心意的，好像啊，在主的感觉中啊，根本就没有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可以把圣殿都拆毁，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神不会拆毁的。就是我们今天回头看呢，这其实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就是当时的犹太人，那这个是最荣耀的事了。这过节他们都回到这里嘛，但是就这神的感觉啊，在时间中好像他曾经荣耀过，但就着今天，如果你们看重过他，过于看重我，因为你知道犹太人还在等弥赛亚，无论主在地上行了多少，哎呀，他们就觉得我们有这个殿了，我们就够了。所以在主的感觉中啊，如果你看重任何一个，无论是他在历史上时间中曾经如何的被主使用过，主根本就不在乎。所以如果圣殿主都可以拆毁，我就不知道啊还有什么主不能拆毁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主今天给了我们一些，特别是属灵的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感觉啊，主啊，这是你赐给的，叫我爱的还是你。所以刚刚弟兄们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啊，好叫我们这个爱主啊一再的能够被主提醒，主啊，无论你给我有多少属世的祝福就更不用说了，好，我们稍微有一点心愿爱主，怕的就是我们老持守啊主给我属灵的祝福。如果圣殿主都可以拆毁，没有什么主不能拿去的。主啊，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爱的是主自己。好，主在这里就把这个就告诉了这跟随他的门徒们。所以门徒因着听着主讲这句话之后啊，就问了三个问题。所以马太福音24章25章啊，就是主耶稣来回答这三个问题的答案，所以很长啊。好，门徒问了主耶稣什么三个问题呢？如果你看一看圣经，好，就在第三节，24章的第3节，地点在哪里呢？在橄榄山上。好，每一次啊，这些比较这个怎么说，比较重要的对话都在山上。好，这次到了橄榄山上，门徒就来问主耶稣三件事。好，这个第一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那这些事讲的就是指23章和24章里的事。好，第二是什么？你降临。第三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。所以就的整个新约圣经啊，讲到世界的末了是马太24章和25章，没有错，再加上启示录。所以就的原则是在这两章中，主耶稣把原则都讲出来了，就的细节要在启示录里面来看。好，那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有一卷书，其实讲到主的再来啊，讲的也很细的，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好，那无论如何，就的主耶稣自己来看这件事，就这两章圣经。好，那所以我刚刚说了，他问了三件事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还有主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。好，那主的降临啊，在他这个就是在神学上我们最常讲的一个词了，它的希腊原文就叫做巴路西亚。好，这个这里的降临的希腊原文呢，就是巴路西亚。巴路西亚的意思就是主的同在，就是英文就叫 presence， 好，就是主的同在。换句话讲啊，主不仅有第一次的来，这时候你要记得背景啊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还在他的肉身里，好，但是主耶稣就告诉了门徒啊，我还会再来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主的第二次的来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、啊、得救蒙恩的人是很有福的。我们的救恩不仅是为了今天，我们的救恩也是为了将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啊在地上有我们该注意的，等一下我们要看，
那因着我们这样注意啊，到将来的时候啊，主就有赏赐。所以基督徒的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们所以啊，这两章圣经就给我们一个观念了，基督徒绝对不是我们所领会的信了就上天堂，没有这回事。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为什么呢？为了那一日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回答了，我的同在，好，还有呢，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？那主耶稣接下去啊，就讲这些预兆。那他的预兆在24章、25章里面呢，就分三班人来讲，因为其实就的圣经来说，地上的人就只有三班人。第一班人犹太人，这神的选民，好，这毫无疑问。第二班人呢，就是我们信徒，或者说你更这个广泛的说，就是教会。好，那还有第三班人呢，就是所谓的万人，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所以圣经啊，他就把人啊分作三班人。所以等到主耶稣来讲到这些预兆的时候啊，也分这三班人来讲。所以24章啊，从这个主耶稣回答，好，从第四节一直到31节对犹太人说的，好，这个我今天我们不去细说了，就第四节到31节，这是对犹太人说的，好，然后从32节，就是24章的32节，一路到25章的30节，这么一大段呢、啊，对教会说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说的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都在其中。好，然后从25章的31节，就是对万民说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绵羊、公羊，这就是对万民说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主的救恩是全备的，等到主到那一日来的时候，也是全备的。无论你在哪一种人中，主都有他的公义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呢，到底在教会中，我们今天该注意什么。好，谢谢主。所以当人再说啊，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啊，你里面就清楚了。为什么清楚？不是谁说的清楚，是因为主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从32节开始，这就是我说提醒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圣经啊，请你还是把圣经拿出来。好，从32节开始啊，他就讲，在这一大段里面呢，我刚刚说了，他的对象是对着教会说的。他就说啊，这个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呢？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门徒问主耶稣三个问题吗？主耶稣就把对着教会的预兆就说出来。这个预兆是什么呢？就是无花果树。如果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被咒诅的树、哦、所以在这里的无花果树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国说的。好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个就是预兆。好，什么的预兆呢？对着今天信主的信徒们的预兆。说到什么呢？说到世界末日的预兆。所以在主的主权里，以色列已经复国了，在多少1948嘛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已经成就了。所以就是什么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这就是指以色列复国的时候。好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就是指这个，只是讲近了。好，就是说世界的末日啊是近的，这个逻辑可以有吧？换句话讲啊，这件事情不再是遥远的事情了。好，特别对着我们今天还活着的弟兄姊妹来说，至少在我们的感觉上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是近的。哈利路亚，多近呢？这个正在门口这么近。好，这是主耶稣讲的话。好，这多近啊？还没进门。但正在门口。哎呀，主耶稣讲话真的很有意思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预兆。好，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复国， 你就知道是树枝啊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就知道夏天近了，就提醒我们这个日子是近的。
感谢主。然后呢，所以主耶稣就说了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话。好，当然他这些事啊，就包括我们刚刚跳过的那一大段，中间就有讲到了很多有所谓的大灾难，好，其中也讲到有很多所谓天象的改变，好，还有主耶稣隐藏和公开的显现。好，那这个我们都不去细说，这都在前一段，但是啊，他都提醒弟兄姊妹这些事都要发生。好，然后他就说到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感谢主。好，但主耶稣开始提醒了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近归近，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日子，这就是主智慧的地方。但你要有一个感觉，知道他近，多近呢？唯有父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在我们的观念上，在我们的逻辑上，的确不容易。我们都喜欢一个明确的日子，好，好像主耶稣很喜欢吊我们胃口。主耶稣就一再的提醒近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会要来看，好。所以啊，主啊，愿意主的话真是成为我们的真理的根基啊。好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也不需要去猜测，也不需要去揣疑，要站在主的话上。好，好，感谢主。那主耶稣讲完这个情形之后啊，他就给当时的门徒们一个描绘，好，到底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好，他就用了旧约中啊一个最有名的例子，就是谁的例子呢？挪亚的例子。好，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盼望我们这个一些时间经过，圣经中有一些比喻你要记住。好，这是我很诚恳的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两个比喻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马太25章，等一下我们要进入的。好，那在旧约里面呢，有一些大的事例啊，你同样的也要记住，像挪亚这个是太有名了。好，挪亚是在神的创造里的第十代的人类，就是从亚当开始啊。好，挪亚是第十代。等到第十代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读一读创世纪第六章啊，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中啊，就相当的堕落和败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有所谓的伟人的产生啊，就是这个堕落的天使啊和地上的女子啊，他们就所谓圣经创世纪就记载，生出所谓的伟人来，或者说更好的原文翻译，生出巨人来。好，所以耶和华看着地上的情形啊，就非常的忧伤和懊悔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你看看今天的世代是不是很类似啊？好，这就是主提醒嘛。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来呢？我就用挪亚那个时代的背景啊来提醒你们。那挪亚时代背景是一个什么背景呢？到了神创造人类的第十代，就已经相当的堕落，堕落到产生巨人出来，啊，就是不从神所造的各类的一种情形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无论世代多败坏，总有神所预留的器皿在。所以神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啊，有预留了一个家，叫挪亚这一家。因为圣经上记载说，挪亚当时是一个义人，而且是一个完全人。好，这个完全呢，我们翰林释翻的这个太含蓄，其实他不是完全，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。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诚心诚意。好，换句话讲，他还是犯错的，只是他犯错之后他知道悔改，这叫诚心诚意。你看我们今天不常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好，其实我们常犯错嘛，这没关系嘛，就告诉主嘛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求你赦免我。这个就叫做完全人。好，所以不要想到哇，
那哪有 谁能够当挪亚呢？我们都可以当挪亚，那个完全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按照创世纪的记载啊，他怎么说？他说500岁的时候啊，生了闪、含、雅弗，啊，就他的三个儿子。这是500岁的时候。那洪水什么时候来呢？600岁的时候。你想想看啊，所以他花了多少年来准备他的方舟啊？至少100年。好，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。当主启示给他的时候，哪里有洪水呢？圣经不是描绘吗？地上的人吃喝宴乐，照常婚娶，不是跟我们今天很像吗？所以当主耶稣说，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那是近了。你不要感觉还很远了，等一下我们会说，等一下我们会说到，那些一直感觉很远的人，好危险，动手打人，还跟着酒醉的人一起吃喝，他没有做什么坏事，他只是心里说：“哎呀，那要来得很迟了。”只不过这样而已。好，那你想想看，挪亚那时候的背景，你会不会造方舟？当然，那我们今天来想100年，觉得很远了。那你要回到他们的时代，因为挪亚活了多久？900多岁嘛，900多岁，我的印象哦，900多嘛，对呀。所以你想，100年。好，那我们减个零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们今天也回到你今天的时代，你才觉得，因为今天活90多岁是合理的。好，那也要10年的时间了，不容易啊，弟兄姊妹。当主这样子启示给挪亚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水啊，照样吃喝，放纵肉体，大家就开始预备，就开始预备。那好。所以他预备的时间大概将近有100年呢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然后接下去一句话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换句话讲，人子降临的时候都在不知不觉中，但主有没有提醒，主有没有给预兆，都有，就看你我的预备情形。他把挪亚的例子摆在这里啊，就提醒当时的问这些问题的门徒们，就看你们怎么预备。该有的预兆都有了，那关键就在乎我们怎么来预备，我们怎么来警醒。好，好，所以这是挪亚的情形。好，那没有问题，感谢主，主还把这一个家留在当时的环境中，也保护了这个家，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。好。那接下去呢，他就讲了三个例子，在田里，在推磨，还有家主和贼的例子。这三个例子就提醒我们呢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三个例子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那只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都在方舟里，我们都会蒙保守。主马上就要来提醒了，不是的，方舟是在那一个时代中主保护了那一个家。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他说有两个人在田里嘛，那两个人呢，原文是两个男人，就是跟下面两个女人做对比。好，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就告诉你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提。那当然你也不要把领会成了 啊那就太好了，哇，这比例太高了，50%啊。不是的，主耶稣只是提醒你，有人会被撇下的。到底多少被提，多少被撇下，我们不知道。主耶稣用二在这里只是告诉我们，有人会被撇下的。那你不要说，哇，那这被撇下是没有得救的。不是的。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两个，无论是这两个男的，好，那我们就称弟兄了，或者这两个女的就要称姊妹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他都是信徒呢？他后面不是说了吗？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。 不信的人，主耶稣不会称他们为主。所以你就知道，这个在田里的还有在推磨的都是弟兄姊妹，换句话都是得救的基督徒。好，那一个被提，一个被撇下，就告诉我们呢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好，对不起，我应该讲一下这个。我刚刚讲了主末世的比喻是无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比喻，这个被提的比喻就是巴路西亚的预兆。我刚刚不是说到吗？对不对？他不是问主耶稣吗？好，你的降临跟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吗？这里所提的这些被提啊，就是巴路西亚或者主降临的预兆。换句话讲啊，哎呀，主耶稣讲的例子很有意思。两个男人在哪里？在田里。两个姊妹在哪里？在推磨。换句话都在什么正常生活的运作里。如果主耶稣记载两个禁食祷告的，两个什么什么的，那我们就哎呀，哎，你看圣经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就是在你过最正常生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一个弟兄不见了？姊妹们也是啊，正在做哀宴的时候，哎呦，有一个姊妹不见了。那怎么我还在？那当然你会说，那到底是被提去的是有福的呢，还是撇下的是有福的？对不对？你也可以这么问嘛。你怎么知道被撇下的是 不是有福的？好，那无论如何，好，就是我们圣经的记载，好，所有啊这些被提的都是有福的，至少圣经是这么记载嘛。对不对？感谢主。所以我们还得有一种领会啊，被提的是有福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在这就提醒我们了，当巴路西亚发生的时候，当主的降临发生的时候，都是在你我最正常的为人生活里。换句话讲，就告诉我们，你我的警醒，你我的预备啊，不是一个特例，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形，它就发生在你我最正常的生活中。所以啊，今天不是有所谓的一般人吗？哇，世界的末日到了，哇，不必工作，不必什么，不必什么，你就知道这个都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清楚吗？就在这里嘛，很明显，该下田的就下田，该推磨的就还要推磨，这就是你的本分呢，你最正常的为人生活。那主的巴路西亚就发生在这些生活中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实在是大的鼓励啊。换句话，主没有叫我们另外进到另外一种的身份里，或者另外一种的生活形态里，完全没有。你得救的时候的身份，你当时该有的生活形态，你就还维持着。主的降临一样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中。好啊，主耶稣啊，谢谢主，太好了。好，一面对我们是警醒，一面对我们也是鼓励。主啊，我们不需要啊另外有一种的形态，我们就按着主给我们的，好，在主的主权里给我们的生活情形，我们在那里警醒。然后接下去就讲到两个例子，好，一个是家主和贼的例子，一个是忠心和仆人的例子。好，哎，主耶稣也很有意思，主耶稣形容说自己是贼啊。好，但所谓贼的意思就是啊，他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。好，你不要把他领会成啊这我们所想的贼。好，主耶稣在这里把他自己比喻成贼，就提醒我们呢，主的巴路西啊是你我不知道的，所以他才下面说嘛，家主若知道，家主是谁？当然就是我们了。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。贼就指的主。好，然后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换句话讲啊，你就会很警醒的保守你自己。等到主来的时候啊， 主所偷取的都是最好的东西。意思就是你不要先被人拿偷走了，挖透房屋就是你那份最好的已经先被偷走了，那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啊，主就没有什么好拿的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还要得警醒的保守自己，来为着主的再来。那接下去他就说到另外一个比喻，就说到主人和仆人的比喻。好，他就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好，那这里一个是忠心有见识，还一个是什么？四十八节恶仆。这两个这两班人呢，也都是信主的人。所以啊，在这两章里所有的比喻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认为啊，那些被撇下的，那些被称呼啊你这个无用的仆人的，好像他们是不信主的。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信主的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他们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四十八节告诉我们说，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这是唯一的不同。这句话就告诉你他是信主的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否则他不会说我的主必来的迟。一个不信主的人不会等候主的再来的，合理吗？所以他一定是信主的，弟兄姊妹。好，那怎么警醒呢？什么样的人是警醒的人呢？有忠心，有见识，有见识或者说有智慧，更白话一点，就是有忠心有智慧的仆人。在家里做什么呢？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在二十五章来看细节，到底这是指什么说的。但是二十四章把原则都告诉我们。好，还有刚刚说到二十四章，一个在田里或者在推磨的，一个取去，一个撇下，细节到底是什么？这都在二十五章这两个比喻中啊告诉我们。好，那在原则中啊，基本上就是弟兄姊妹，恶仆就是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换句话讲，他心里已经定义了，这么多年了他还没有来，怎么可能会来呢？ 这就是心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。因着有这样心里的定义啊，他就过了一种的生活，叫我们非常的讶异。接下去就讲了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因着心理定义啊，主的巴路西亚不会来的，或者说不会现在来，他就产生了一种的生活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还有呢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他就不尊重他的同伴。你要知道他的同伴是谁？就是弟兄姊妹嘛。这弟兄姊妹都是主宝血所赎回的，所买的。但在他的感觉中，在这时候他过了一种的生活，就不尊重他的同伴。不仅这样，还放纵自己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。这个实在是提醒我们了。主啊，叫我们有忠心，也叫我们有智慧。好，你知道能够在神的家里管理，在神的家里能按时分粮，一定是这两个，一个是有忠心，一个是有智慧。好，有忠心还不够，那有智慧没忠心就更不用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忠心一定要先在前面了。好，但是一定要求主给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才学习做一个管理家里的，还有按时分粮的人。好，好，这是二十四章的原则。好，所以有巴路西亚的原则，也有世界末日的原则。那到了二十五章啊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弟兄姊妹，在福音书中有一些比喻啊，你一定要记得。二十五章这两个比喻啊，我盼望主教我们啊，真是里面有这幅图画留下来。这两个比喻说什么呢？这两个比喻就说到啊，被提的细节，还有忠心有见识的细节。所以讲到被提的细节，他就用童女来做比喻。好，就是二十五章的第一个比喻了，就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好，
那当然你也可以问，为什么说十个不说十二个不说什么什么？好，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好，当然十你可以说是十二的大部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代解经学者说，这就指的是大体的信徒。好，因为十二就是完全的数字嘛，所以十是十二的大体的信徒。那如果你得救一段年日，你会对这段圣经相对性的熟悉。好，这个弟兄姊妹，就着我们的生活，就着你我间的生活，我们都是童女的身份。你知道童女在地上啊，只有一个目的，为的什么？为的新郎。好，这是你我今天在地上的目的。好，但是新郎是要什么？出去迎接的。好，他就说了十个童女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然后呢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好，那其中圣经是这么说，五个愚拙的，五个聪明的，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？如果你熟悉这个比喻的，我请问一下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称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？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第一，他们有没有灯？他们都有灯。第二，他们有没有在迎接新郎？他们都迎接新郎。那为什么？那他们到底差异在哪里呢？你确定吗？你确定？他们不是都有灯吗？所以当你说油的时候，你要很小心。你是指灯里的油呢，还是指圣经上说什么又预备油在器皿里？所以唯一的差别是什么？预备的油。换句话讲，有没有油？都有油。所以他才有灯嘛，他才可以出去迎接新郎嘛。那差异在哪里？差异在有没有预备的油啊。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。第一次的油是主耶稣白白给的，因为这是圣灵。那第二次的油呢，是要什么？要预备的。预备主就不给了。预备是谁的事？你我的事。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提醒弟兄姊妹啊，差异在哪里？第一个，神白白赐给的圣灵都没有问题。那愚拙跟聪明的差异就在乎谁有预备的油。那如果按照这个诊断来看，这个怎么预备呢？第九节，聪明的回答说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，是吧？去买吧。好，换句话讲，这个额外的油，好，或者有的圣经学者称第二次的油，要怎么预备呢？要买。什么是买呢？买就是，好，就是 no free lunch。 好，买就是花代价了。因为这就是我刚刚特别强调，第一次的油是白白赐给的，第二次或者说这个预备的油是要用买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要花代价的。所以你现在再来回头看，在田里的一个取去一个撇下，推磨的一个取去一个撇下，差异在哪里？就谁有没有预备的油。所以我说二十五章是细节嘛，二十五章就把这个细节描绘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这就是我刚刚说了，我们不要轻看你今天你我在地上的生活。如果有的人可以随便过一生，也有的人可以付代价的过一生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就在那一日有什么样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那一日的荣耀和羞辱完全取决于在今天你我过什么样的生活。预备不是那一天再来预备，预备就是今天的事。主今天还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主今天还没有就来到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叫你我能够来买。
就是叫你我能够来预备。这实在是大的提醒，而且很有意思。等到这个半夜有人喊，如果把启示录放进来看，就是天使长在喊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什么要灭了。你看聪明的怎么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这是客气的回答了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油是不能够分的，意思就是油不能够借的。第一次的油是赐给的，第二次的油是你我自己要花代价买的。到了那一天，我不能够跟曹弟兄说，曹弟兄分一点给我吧。曹弟兄说，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好像主很有怜悯，很多的时候主好像很有恩典，但在这一件事情上，主说的再白不过了。我帮不了我姊妹的，我帮不了我孩子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直接负责。但是主给我们有同伴，这是主给我们五个，所以你不要觉得你很孤单，哇，只有我一个人预备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没有，主给你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但是你也要注意哦，也有五个愚拙的，不是一对九哦。但我盼望我们里面都有，这就是我一再说到了，弟兄姊妹，对今天你我的生活，主啊，叫我们真是愿意能够过一个花代价或者说付代价的生活。当然再来说，哎呀，何必这么认真嘛？上次我们稍微提了一点，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过教会生活嘛？我盼望我们里面都有一种的感觉，主啊，我愿意现在就在买，好叫那一日我有预备的油。这是非常严肃的事，就某一面来说，因为我不可能到那天跟朱丁说，朱丁你特别多，朱丁说你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结果他们去买了没有？他们去买了。那差别在哪里？买回来的时候门怎么样？门就关了。而且主还告诉他们怎么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那个不认识啊，就更好的翻译就是我不称许，我不赞同你们。换句话说， 主一定认识我们，只是啊，主说我不称许你们。对着你们在那个时候还去买油啊，我不称许。这是唯一的差别。一生都过了，不是都在过吗？等到那一日的差异就在那里而已，一个在里面坐席，一个主说我不认识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一生？而且记住，油绝对不可以借的，就我不可以借油啊，不是因为我在曹弟兄旁边，我到那天就可以跟他借油。圣经很说得太清楚了，弟兄姊妹，愿主啊把这些比喻说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还来衡量衡量，到底我们今天要怎么过生活。当人可以这样，当人可以那样，你我又如何？当人觉得何必这样何必那样的时候，你我又如何？我们愿不愿意花一种的代价？主啊，我愿意赶快来预备我自己，好叫到那一日，我能够有预备的油。而且圣经说的很有意思，第五节说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换句话讲啊，应该本来有一个日期，对不对？但他迟延。弟兄姊妹，主经常迟延。实验的目的是什么？就看你有没有预备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主给我们一点的试探和试炼，你不要轻看这一个。 哎呀，我的祷告主从来没有听啊。主不是不听啊，主就迟延。为什么迟延呢？就看你有没有预备了。如果主准时来啊，这十个的灯都一样亮，就因着迟延呢、啊，所以有五个就快熄了。弟兄姊妹，主经常的迟延，感谢主，主的迟延是叫我们更有时间来预备。是的，在我们这一面，我们要花一种的代价，但这个花代价是预备油啊。花代价不是额外的什么什么，花代价是叫我们更有油啊。感谢主。好，所以 Amen， 属灵的事的确是要花代价的。弟兄姊妹，好，今天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姊妹，在无论在学校里在工作上都相对性的很有成就，那是因为你花代价吗？那更何况属灵的事呢？再说第一次是白白给的，当第二次的时候，就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，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花代价。而且这个都是个人的，谁也不能够取代谁，谁也不能够帮助谁，都是我们个人、啊、在主面前。但是我们有同伴，所以感谢主。好，当弟兄姊妹来鼓励我们扶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在其中有份。好， Amen。 所以这是关于主巴路西亚，好，就是背题的一个细节。那我们再回头看刚刚那个主人和仆人的细节。好，这就是第二个比喻了，二十五章的第二个比喻。所以油是为了生活的。那在第二个比喻中呢，它是讲到什么？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。银子是为着侍奉的。弟兄姊妹，就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不仅你有生活，你还有你侍奉的讲究，就是你该如何跟随主。好，那这个给法，好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了。请弟兄姊妹注意，这个第一叫了仆人来把家业交给他们，主并没有告诉他们要怎么用这些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主圣经只说按着他们的才干给了什么五千、两千和一千，接下去怎么讲？就往外国去了。主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你要怎么用这五千。很有意思，主只按着才干来给了不同的量、不同的数字，但主没有说你要怎么用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是呢，这是把家业交给他们，换句话讲啊，这就是你的份。弟兄姊妹，主都给我们有，好，有五千的，有两千的，有一千的，怎么给呢？按着才干给。好，所以啊，才干是在主的主权中来定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为着属灵的恩赐、啊、的差异、啊、在里面有很多的声音，有很多的感觉，不需要。哇，如果我能够像某某弟兄，我就会被主大用。如果我能够像宾路易师母，或者像何寿恩教士，哇，那就会有十个尼托森。如果你一直这么去想、啊、你永远不会成为宾路易师母，你永远不会成为、啊、何寿恩教师。为什么呢？五千、两千、一千是主给的。主怎么给呢？主按的才干给的。才干是谁？才干是在神的主权里所定义的。所以我们的份永远不同。你不要去羡慕，也不要去埋怨，你要学习珍赏主所给你的。所以在这个事例中啊，就说到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银子，银子就是圣灵的恩赐。 关键就在于你怎么用。所以我刚才提醒给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主人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你要怎么用，只是给了他们就到国外去了。那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乎啊，当你领受了最起码这一千之后你怎么用。所以这个比喻的关键应该是谁？你知道不是有三等仆人吗？这一个比喻着重的应该在哪里？在这一千的。好，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说。我们先说到啊，我们先跳过去说到十九节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哎呀，主耶稣讲话有时候也是很白啊。弟兄姊妹，主有一天要来跟我们算账。当然中国人讲这个词好像好不好听，但很清楚，是不是？斐然我跟你算账。但主耶稣说我跟你算账，而且他前面时间上呢过了许久。弟兄姊妹，主有一天都要来跟我们算账。主为什么要跟我们算账呢？因为我们至少有一千。好，所以你看这拿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，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。问题就关键就在于啊，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我刚不是一再的提醒吗？怎么这个五千的和两千的知道要去做买卖呢？主人没有这么说，主人没有这么说，但他们就善用主所给他们的，这就是关键。五千的善用，所以又赚了五千；两千的也同样的做了一件事，也赚了两千。但这个一千的就麻烦，一千的就在地上挖个洞啊，就把它埋起来了。你知道啊，弟兄姊妹，地最能够埋没神给我们的恩赐。你要对地很有感觉，地是什么？地就是世界。今天我们都在地上过生活，今天我们都在地上为人处事。地最能吞灭神给你的恩赐。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很谦虚，我们都是一千的了。你要注意，一千的最麻烦了。好，那我们都五千的，那感谢赞美主，主给我们五千的多好呢，主给我们两千的也很好嘛。但你要注意啊，问题都出在一千的。为什么呢？一千的就在地上挖个洞把埋起来了，就让世界吞灭了神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老觉得我没有啦，我不够啦，我不会了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圣经中有一些比喻，弟兄姊妹你要牢牢的记住。当你再这样子来考虑你自己的时候，我盼望主提醒你，你至少有一千。而且接下去圣经说的很好啊，就算你不会去经营啊，你也怎么样？二十七节，你也要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嘛。英文圣经叫 banker， 你不要挖地埋起来嘛，你放了银行嘛，你不会经营，你可以放给银行嘛。最起码你要做到这一步嘛。但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而且我们的洞可能挖的还蛮深的，最好都不要看见，谁都不要看见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一点要责备谁，但是我觉得主把这个事例比喻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都要来考虑我们自己。主啊，我怎么来运用你给我的一切？如果我不会经营，我找家银行嘛。那银行是谁？我举个例子哈。如果你说哎呀，我什么恩赐都没有，我也不显明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但我实在很有心啊。那你就看见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家，他们常常为的圣徒们打开，你就跟他们配搭嘛。 就打个电话去，哎，某某弟兄，我很有心，愿意跟你配搭，请你们家下次爱宴的时候啊，告诉我一声好不好？我虽然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可以带一只 John Eagle 的烤鸡来。这就叫做放到兑换银钱的人那里。你不要把它埋起来嘛，你不显明，有很多在这里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家，他们就是我们的银行。我没有，他们有嘛？我把我的摆在他们那里嘛，请你给我这个机会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子，你的一千呢、啊，用得多合适。不要去羡慕，不要去埋怨，哎呀，主给我的怎么是？弟兄姊妹，我从93年来到克利夫兰，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，现在还留在我们中间的。好，我自己今天早上开始回想他们的成长，里面有说不出的感谢主。经过几年，他那一份就显出来了。怎么显出来的？就在于你怎么用它。你用的就会赚5000，你用的就会赚2000。结果他们得的赏赐，你看主耶稣公不公义啊？没有5000的赏赐是大于2000的，他们的赏赐在圣经中怎么说？是一样的。他们的赏赐是什么？你这又忠信又良善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好。可以进来享受，你要注意主在这里的奖赏，你可以进来享受什么？你主人的快乐，不是国度的快乐。弟兄姊妹，还有什么赏赐是与主同乐比这更大的？不是在国度中作王，是你亲自得着分享主的快乐。我羡慕这一个，弟兄姊妹，我要这一个。我盼望我们都羡慕这一个。5000的得着的赏赐，跟2000得着的赏赐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！换句话讲，你如果1000的拿去赚1000的呢，一样的赏赐。等到主来奖赏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根据你的恩赐是多大，完全根据你怎么用。哎呀，说到这里我自己感觉是蛮多的，好，也蛮错综复杂的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主啊，叫我真是认真的来衡量运用你所给我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对主所给我们的随便，不要对主所给的随便。所以好叫等到主那一天呢、啊、来的时候，来跟我们算账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有一些可以带到主面前的。这个赚的5000呢，不是为自己的，赚的2000也不是为自己的，都是为着主的。这就是如果你看一看回到啊这个童女的比喻，把它摆在一起看呢，你会觉得就非常有意思。你的预备啊，就是在第二个比喻中的运用；你的花代价，就是在这里的运用。你要知道啊，你怎么再去赚5000呢？哪里有赚5000这么容易的？买起来很容易啊，是不是？虽然我不是学商的。但是我们中间很多学商的弟兄姊妹，哪里有这么容易的做投资？都要担风险嘛，对不对？都要某一种的考量嘛，这就是花代价嘛。我买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，那当然最痛快嘛。而且你看呢，主这个等到他的时候，他还说。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告诉主，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意思就是啊，没有变成999个，就原银子。人对主所给的那种忽略，那种不重视，而且还加上自己的理由。他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啊。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。那我就问弟兄姊妹，主到底善了没有？主到底种了没有？您对不起，你懂我的逻辑吗？这个是领1000的人来见主时候的回答。那我现在就问弟兄姊妹，主种了没有？主善了没有？换句话讲，主如果没有种，主如果没有善，主就不会来问你要。主绝对公义，主为什么公义？他对5000和2000的赏赐是一样的，你就知道主绝对的公义。换句话讲，主给你1000就是主的种，主给你的1000就是主的善，所以他当然要来收割，他当然要来聚嘛。为什么？他已经给了嘛。如果还没有给，他绝对不会来跟你要，就不会有我们刚刚所说的所谓的算账的事。主人会来跟这三班的仆人来算账，就表示你们当得的我都给了，就看你怎么经营，看你怎么运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。好，愿我们都做聪明的童女。花代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属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感谢主，主给我们这么许多的同伴，愿我们彼此的鼓励，彼此的扶持，在等候主再来的世上，常叫我们是预备的人。好叫神的教会，神的见证在这里，有一种的情形，我们不是说几月几号的一般人，但是我们实实在在是运用主给我们恩赐的一般人。所以等到主来算账的时候，我们总有一些是为着主的，叫我们都有预备的油在我们生活中。好，感谢主。那犹太人的那一段我们没有交通，好，那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，我们可以私底下有更多的讨论。好，因为那个就是比较多面的细节，那我们把原则性在这里交给弟兄姊妹。好，你们。